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天国的身份，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我们一同来纪念主。以下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请听神的话。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
Oh, no.
们再一次用使徒信经来确认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让我们用诗歌《万福源头》来称颂赞美神。
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唱歌颂。常有应当高歌主恩宠，愿主教我每秒越长，救赎前世主前长，传美手恩不散稳妥，救赎痴爱主前表，我要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赞美你，你是万福的源头，你是赐生命的神，你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如川长流。你是救赎的主，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的救恩如山稳妥。你是慈爱的父，恩典的主，你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耶稣基督里得充足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愿颂赞归于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诗歌399首，活着为耶稣。在旁 世的主，你是生命的粮，你世上的光，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主内有真平安，有真安息，帮助我们跟随你，多侍奉你，多赞美你，使我们活在主慈爱里，永不转离。主保守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叫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仰望主耶稣基督怜悯，在圣灵中祷告，引领这个聚会，带领高讲员的口，让他传讲主的信息，从头到末了保守这个聚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如同我们绵羊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把时间交给新正牧师。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9节。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9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感谢神，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注意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拿起饼和拿起杯的时候，他分别做了祝福和祝谢。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这是从主耶稣来的祝福。第二件事情，我们注意到我们吃这饼喝这杯，主耶稣说他是和我们立约，所以我们要纪念和主立约的关系。第三件事情，在29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这个盼望就是在未来我们继续和主一同在神的国度里。一个是我们领受神的祝福，第二是我们纪念和主立约，第三是我们存着盼望的心一直到永远。盼望我们等一下在预备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心来祷告。主耶稣说：“这是我们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血。主，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餐桌前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你为我们舍身，你为我们流血。主，我们今天有新的生命都是因为你。求主你让我们常常纪念你，也常常晓得我们怎么样来珍惜我们现有的每一个时刻来侍奉你。主，我们要为你而活，求主你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希尔诗班在我们当中，他们所要献的诗歌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我们早早后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请。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者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说我是谁？说是有都有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将时间交给新政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天国的身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节，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耶稣来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利比到底是在哪里？这个城市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该撒利亚腓利比为什么耶稣要带门徒到那个地方去？又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么重要的身份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要在那个地方问？如果你想要解答这个问题的话，你要稍微对圣经的地理有一点点认识。我们稍微往前从14章稍微注意一下，就知道在14章那里耶稣喂饱5000人用5饼2鱼，那个地点应该是在加利利湖的旁边的地方。在14章的中间，耶稣催促门徒上船，然后在那里耶稣旅海行了一个神迹。我们注意到在34节14章，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出现了一个地名格尼撒勒。这地名应该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岸的一个地方。然后进入到15章，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所以这群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上来，来到了加利利地，然后他们问耶稣一些问题，难题就是我们上星期的信息，包括遗传这些传统跟门徒为什么不洗手种种的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注意到到了15章的中间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推罗西顿是哪里呢？原来推罗西顿就是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北边，黎巴嫩的那个地方，靠海的地方是推罗西顿。在那里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是一个迦南妇人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的一个神迹。然后耶稣就回到了加利利这个地方。在加利利海的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了有一个名词又出现的地名，就是在15章的最后，他们上了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那也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岸的一个地方。那么进入到了16章，我们就注意到法利赛又来找耶稣了。只要耶稣行了神迹，他们听到了风声，那么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一些问题。这次不是问问题，是要求一个神迹，求耶稣给他们看神迹。然后耶稣说我不给你们看啊。但是耶稣心里头其实并不是最在意法利赛人，其实耶稣心里头有一个疑问，就是他觉得门徒似乎并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他要跑上跑下，跑上跑下，一下在加利利，一下跑到推罗西顿，回到加利利，那么现在他又要往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头惦记的是门徒，你们明白我所做的事情吗？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前面，也就是在16章的第9节，耶稣说了，你们还不明白吗？还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然后又到了11节，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你们怎么不明白呢？耶稣其实心里头有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就是门徒似乎不明白，不但不明白耶稣所做的，而且他们陷入一个危险，就是有可能法利赛人的笑会影响他们。连这句话门徒都听不懂，什么叫法利赛人的笑？事实上耶稣自己解释了，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教训。为什么他们的教训要防备呢？这些人教导另外一些事情，这些人也引领了很多的门徒，他们对耶稣的教导有一些疑惑，他们借着提一些问题来干扰耶稣的教导。而耶稣的教导当中到底是什么是最重要的？现在耶稣为了要让门徒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带他们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这个境内。 黑门山的山脚底下，就是这个城叫做该萨利亚腓利比。为什么它叫该萨利亚腓利比？从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了，因为有另外一个城也叫该萨利亚，在靠海边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也叫该萨利亚。该萨利亚就是凯撒的意思，凯撒利亚就是盖了一个凯为凯撒而行的这个庙在这个城里头，所以把这个城取名叫该萨利亚或叫凯撒利亚。可是有别于在海边那个另外一个凯撒利亚，所以呢他就取名叫腓利比，因为腓利比就是西律分封王腓利所建的。好了，在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约旦河的四大水源的一个河流叫做班尼亚斯河，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泉源，这个泉源因为地震的关系，后来这个泉源呢就埋到地底下，从地底下冒出泉源，然后进入了约旦河的源头。它有丰沛的水源，再加上附近的土壤非常的肥沃，很多的农产品就在那个地方非常的丰富，也因为这样子就吸引了很多人居住在那个附近，而许多对宗教有狂热的就在那个附近盖起了很多的神庙。所以不仅仅是该萨的庙，也在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邦的神，这个神叫做潘神。而这个潘神到底是什么神呢？潘神这个神呢，事实上是一个半人半羊的一个神，但是他常常被形容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神。这个地方呢，因为靠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所以有很多地形产生，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地洞，然后那个地洞的口啊，看下去深渊不见五指，很多人就害怕那个地洞，所以呢，就把那个地洞把它当成一个鬼神来敬拜，常常把一些祭祀的东西往那个地洞里头丢，然后来祭祀那个潘神。所以人就说，哦，那里可能是往阴间的门啊，就在那个地方。后来的这个经文就想到阴间的全名，事实上原文的那个字里头，阴间的全名那个字就是 The Gate of Hades 啊，它事实上是不是地狱，是阴间。那么 Gate 啊，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权柄，但是 Gate 啊，这个门常常也是一个权柄的意思。好了，为什么该萨利亚腓利比是这么重要呢？原来耶稣他有个目的，他就是在我们前面讲到了，他对门徒不了解不明白不记得他所做的一切，跟他跑来跑去以后头都晕了，然后再加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常常提一些问题，要求一些事情，他们对耶稣到底是谁其实需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而这个认识，耶稣到了那个地方，带他们到那个山脚底下，看了那些神庙，看了那个大地洞的那个门之后呢，耶稣问了他们这个问题，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很多人查考圣经就在四福音书当中去做一个平行经文的一个比照啊。那么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有记载这段经文，但是在那段经文里面，不管是马可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都没有人子这两字，就是耶稣只问说，人说我是谁？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哎，这个马太福音等于是说把这个提问的问题也顺带的把这个答案公布了，因为你问人子，我人子是谁，那你就已经知道人子就是耶稣嘛，耶稣就是人子，直接回答你就是人子啊，你问我是谁，我中兴正，请问我是谁，你就说你已经说你是中兴正了，所以你就是中兴正啊，所以好像就不需要回答。而特别是人子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但以理书有提到人子，其实人子在旧约里头就指向了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但是后来的圣经学者说，哦，其实很可能这就是当时耶稣所问的这一句话，因为耶稣在这段时间当中常常自称为人子，因为人子也可能只是称为先知当中的一位。我们也注意到在以西结书当中，人子这个字 也是用在以西结的自称，所以人子不一定是指向弥赛亚，有可能也是指向另外一个先知。所以耶稣想要的问题门徒就回答了，这里面有四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叫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第二个答案有人说你是以利亚，第三个答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第四个答案说很可能以上皆非，但是就是先知中的一位。为什么说是施洗约翰呢？有人说因为施洗约翰刚刚被杀了，耶稣很可能就是施洗约翰的复活。又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因为在按照旧约传统，以利亚是要来为弥赛亚做那个开路先锋。第三位有人说哦，耶稣常常受苦，所以耶稣很可能就像耶利米一样，耶稣是一个受苦的先知。也有人说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做这么多的事情，耶稣应该是先知当中的一位。这些答案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也没有精准的切中最最重要的要害，就是耶稣想要他们认识他不只是先知当中的一位。所以耶稣就再问了，如果这是别人所回答的问题，那么耶稣要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中文和本翻译的很好，因为我们把那个复述翻出来，可见这个问题耶稣不是问一个门徒，也就是不是只是问彼得。那我们看见彼得就抢着答，原因是因为耶稣虽然是问你们，但是彼得常常觉得他自己代表了十二个门徒，他是那个门徒当中的大弟子，所以他就抢着回答。彼得回答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个回答石破天惊，因为耶稣就立刻称赞彼得，彼得你讲的太对了，而且我告诉你不是你能够讲的，如果你自己可以讲的话，那我跟你讲你讲不出这种答案出来，这个答案一定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相信圣灵相通，三位一体真神，他们也有那个亲密的团契，所以圣父所做的事情圣子随时都知道，圣子要做的事情也随时跟圣父有交通，而圣灵要做的事情也跟圣父跟圣子一起交通。所以当圣父要指示彼得的时候，圣子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就立刻跟彼得说，这不是你能说的，不是属任何属血气的人能够说的，是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只有讲到耶稣的这一部分，他希望他们知道耶稣的这个基督的这个部分和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个部分和门徒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耶稣就立刻回答彼得说，我还要告诉你，因为我们这个对话后面这段也很重要，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看和合本的圣经权柄原文做门，所以耶稣就说你是彼得，这不是废话吗？你是彼得，对啊，他本来就知道你是彼得。为什么要讲彼得呢？原来彼得这个字啊，英文 Peter P-E-T-E-R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我们稍微学一下希腊文原文的那个字是 Petros P-E-T-R-O-S， 所以从 P-E-T-R-O-S 转化成 P-E-T-E-R 彼得。但是这个字跟后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这个字呢跟 Petros 非常的类似，那个字叫做 Petra P-E-T-R-A， 这个希腊文两个字几乎是同一个字，但都是石头，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 Petros T-R-O-S 这个彼得这个字呢是小石头，那么后面这个磐石这个 Petra T-R-A 这个字是大磐石，大片的石块，就是他们在黑门山看到那个大磐石，在那个山脚下看到那整片，就是叫做磐石。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但是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因为有这个这磐石。所以历世历代以来的所有的圣经学者解经家就在这里头绞尽脑汁，他们想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到底这磐石是讲彼得 还是有一些人称为这磐石是讲到耶稣，因为两种都讲得通。有一些人就说，因为是彼得，所以呢，教会的磐石就是彼得。这个天主教人就是这么说，彼得就是教会的磐石，所以他是第一任的这个教宗。但是也有些人说不是不是，因为这应该就是讲到的耶稣才对。到底是哪一个才对呢？很简单，你去问彼得就知道了，或者至少问耶稣嘛，问耶稣最知道，因为这句话是耶稣讲的，耶稣应该很清楚，彼得后来应该也清楚。因为耶稣，你现在如果要问耶稣的话，大概只有到天上的时候可以问了，我们以后可以问。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了解彼得的话，可以问彼得，你不用到天堂门口再去问彼得。为什么？因为彼得后来也写了书信，彼得的书信就是他经历了人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在这件事情之后，事实上他在耶稣要上十字架前大胆地说，如果有人要不认你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不认。他讲这句夸口大话以后，突然之间三次不认主，他的信心跌到谷底。后来耶稣复活了，在提利比亚海的海边请他吃早餐，然后问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流泪，彼得知道他以前为什么这样来说话的时候，彼得说，主，你知道我的。在这一段马太福音16章，后来到了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他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化。这转化到了彼得年老的时候，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写下了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所以如果我们要问彼得，其实可以从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去找到了一些线索。彼得到底认为这句话到底是谁？磐石到底是谁？所以我要邀请大家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想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19节到底讲的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各位，这段圣经是彼得晚年快要离世之前他写的。如果你注意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五到九节，这里面有三种石头。第一种石头，小石头，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Petras， 活石。第二种石头就是在第六节，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房角石是什么？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第二种石头。第三种石头也是小石头，但是第三种石头呢，它的功能不太一样，不是作为活石，是作为绊脚的石头。它虽然是小石头，但是它的功能却不是建造那个灵宫需要的建材，它成为在路上绊人脚的那个石头。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他称赞了彼得之后，没过两分钟，耶稣就预言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刚刚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后面，然后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回头，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 怎么会突然之间好美的这个 Petros 突然变得绊我脚的？因为一个人很可能前一分钟他认了耶稣，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是他吗？很可能不是，对不对？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如果你这块石头你不小心，你很可能就会做了那个绊脚的石头。彼得的想法里面，他很清楚知道原来有一个人他被上帝拣选了，他成为那个石头，是要建造一个在神里面的那个灵宫，是上帝国度里面一块很重要的石头。可是那个基础是磐石，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耶稣基督是磐石。如果有人愿意相信这个磐石的话，他说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靠他的人不必害怕，信靠他的人有福了，信靠他的人知道我非常稳妥，而且我知道我这一生的目的要做哪些事情，因为做那个小石头是有意义的。任性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任性也不能只有嘴巴上的任性，是需要理智上的了解，是需要心理的承认，更是需要行动上的跟随。再说一次，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愿意任信耶稣 confession， 我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这种相信不能够只有在嘴巴上的相信，需要理智上的了解，需要心理的承认，更是需要行动上的跟随。为什么？因为彼得太清楚了。彼得说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谈话里面，其实神给他的不只是我告诉你你是彼得，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为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不是靠着自己，因为阴间的权柄，因为他们到那个洞里面的时候，他说那个阴间的口不能够胜过他，因为耶稣基督马上就说我等一下要死了，我要上耶路撒冷，我第三天要复活，所以死亡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也不能胜过你们所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不是只要论断一个人有没有得救，耶稣所讲的是在天国的福音里面，如果有人要传扬对的福音的话，那么这个对的福音你传扬出去，你所要释放的信息在这里释放，在天上也释放。如果有人讲错的信息，你地上捆绑天上也捆绑，这是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了彼得同样这个问题，耶稣今天也是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你们相信我吗？如果你们相信我，你们心里也相信吗？理智上也了解吗？行动上也跟随吗？耶稣为什么要带他们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因为在那里有许多的神庙，在那个地方耶稣让他们看见了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拜假神的地方，耶稣也让他们看见了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要认我做基督，认我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话，那我告诉你，我往前走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路，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受苦，我要被杀，但是我会复活，你们照样也要背起这样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当舍己来跟从我。这是耶稣要告诉这些门徒，当你了解了这个身份的时候，这个身份带出来的行动和意义是什么？嘴巴的相信很容易，理智上的了解，心里的承认，行动上的跟随是非常困难的。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做了门徒训练，做了第二年以后，突然来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宋牧师， 请为我祷告，我有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说什么困难事情？我说我跟了你做门徒训练，我已经知道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过不去。什么事情过不去啊？他说我知道要十一奉献，但是我就是心里知道，但是我就是奉献不下去。我可以奉献一些，但是我没办法十一奉献。我说没有人知道你十一奉献。他说我心里头知道要这么做，可是我做不下去。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有一些困难，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嘴巴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行动做一些配合。我在念神学院的最后一年，有一个课就是宣教的课，老师带我们到了清迈，在那里有两个星期的课程，课程的结束前两天带我们到清迈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山上，那个山叫做 Doi Suthai。 很多人如果去清迈一定会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去拜访这个地方，这个叫做苏铁寺或者苏铁山，那么有人把它翻译成双龙寺，非常的有名。那里有这个所谓的佛祖的一个舍利，是半个他的肩膀的舍利，所以他们在那里朝拜朝拜。我上那个山的时候才看见，哇，这叫做偶像崇拜的地方，大小的偶像，多少的香烟缭绕，多少的信徒上去，多少的人在那个地方敬拜偶像，他们是何等的敬虔。在那里老师问我们说，你们要一生跟随耶稣吗？你要一生传扬耶稣吗？你看看这个地方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每一次在教会里面有两个圣礼我都会非常感动，第一个圣礼就是婚礼，第二个圣礼就是有弟兄姐妹在洗礼的时候。在婚礼的时候我看见两个新人，他们彼此来承认对方，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承认这个人是你的丈夫吗？你承认这个人是你的妻子吗？不论健康，不论生病，不论有钱，不论没钱，不论将来如何如何，我要承认你是我的妻子，我要一生一世跟你结为永恒的伴侣。当那个身份确认的时候，是会带出一生的行动的，因为在主里头立约是这样的一件事。同样的，在洗礼的时候我也看见了，很多时候我们简化了那个洗礼那个问题，其实在洗礼的时候我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无法拯救自己的罪吗？那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罪人，这是我们的身份。第二个问题就会问他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愿意如此相信吗？说我愿意。可是这个还没有结束，其实还有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愿意从今以后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为他而活吗？我相信前面认自己跟认耶稣是要带出第三个问题，你愿意为他而活吗？我相信耶稣问这个问题，把门徒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除了让门徒能够真正了解明白，他所做的一切教导不是在知识上的教导，知识上的教导你听了这个听了那个你会混淆，今天记住明天会忘记，但是有一件事情耶稣要这些门徒在这些偶像崇拜这么严重的地方的时候，你相信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当你承认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你一生要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随耶稣。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耶稣在问你，我相信应该不只是在台北信友堂，应该不只是在台前，你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在哪里？那个最艰难的地方在哪里？最难让你承认耶稣基督的地方在哪里？最多挑战的地方在哪里？最多让你没办法，你知道你必须要背起十字架但你又越背不起来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你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在哪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为我们舍己，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来认识你，你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谢谢主你像母婴一样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主你要让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主谢谢你，但是我们的信心常常软弱，我们信心常常不足，主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常常不明白，但恳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主不只是嘴巴的相信，我们心里、我们的理智、我们的行动都可以真正的跟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主的信息，以下是默想时间。让我们以奉献跟诗歌来回应我们所听的信息。奉献的时候，我们唱诗歌《活着为耶稣》。
求主，我多赞美你。
我们为奉献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感谢你免了我们的债，感谢你让我们在安稳中，在你手中，我们将所领受的奉献给你，求主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此祷告奉献，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请起立，我们一起上三一颂之后并领受祝福。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像彼得一样，向你承认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愿你圣灵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为你而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